您好，这里是澄清信仰破除疑惑天主教菲利达斯呼叫中心，我是创办人 Gima Nangavulan 金哲玉。您现在收听的是线上 Q&A Podcast。天主教会怎么面对过去像是十字军啊、猎物啊、火刑、宗教裁判所之类的事情？会2000年来的历史中发生了非常多事情，每一个时代都有人做违背福音的事，也都有人做福音的事，也都有圣人，也都有恶人，不止在教会内，也在教会外。所以我们所谓的16世纪，就是说宗教革命、宗教改革出现的这个时期，你不要忘记16世纪也是最多圣人出现的一个时代。好，任何时代当中它都是有恶人，也有忠于福音的人，而且这不只是教会内，也包括教会外，任何团体都一样。好，那在教会的历史当中发生的一些事情跟事件，我们该怎么去面对？好，像我刚刚前面我的问法，我问说，我的讲法，我讲说，一个时代中有些是做福音的事，有些是做违背福音的事。可是你必须知道一件事，这之间很多都是参半。要做福音的事，但是里头又掺杂一些好像违反福音的事，或者是做一些违反福音的事，可是里面又有一些东西好像也是蛮需要的。这种很复杂的互相卷在一起的情况，我希望听众朋友们先有这样的一个认知。大部分你认为的不好的事件，其实起先都有起心动念的善，也大部分都有好的出发点。可是人算啊，也算不了别人的心，发展的事态也不为我们所控制，所以很多时候事前发生的事后就变了样，或者因为接替的人想法理念不同又变了调。这种事情我们在一般社会的各式各样的工作中都会看到这个情况。有些机构他的 leader 有很好的理想建立了，可是后面的接班人却否定，于是一切又垮了。这种事很常发生。那我会因为后面的人弄垮了或者弄偏了而认为这个机构从始至终都是邪恶的吗？其实不会。我们会说他后面变质了，或者说他被某一些人所改变而就失去了原本的意思。这样讲是我们对历史事件一个需要有的一个素养。我们很难一刀的就说每一个事件的起初都是邪恶的动机，我们必须去看为何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为何会有这样的事件，它的时空脉络是什么，背景是什么，中间出现了所谓的偏差又是基于什么原因。好，所以像这些议题Crusade 武装朝圣者，我不太喜欢用十字军这个词。有一篇台大历史教授，也不止他，很多人也在其实也在反对用十字军，因为也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标志，也不是什么一定有十字，而且这个用这个军会让人去误解，以为说这个所谓的十字军运动是基督徒要去主动攻击穆斯林或犹太教，或者主动攻击他人的一个主动性的战争，但其实不是这样。按照现在的历史研究，现在在对这个十字军议题的理解的人就知道，十字军是个被动式的，它是受到了伊斯兰势力的侵略之后呢，而且还是特定的伊斯兰势力侵略之后所要去做的一个防御性的回应，所以它是一个基于先被攻击了所以做的一个防卫性的行动，所谓的用武装来去保卫基督徒不要再受到伤害，让那些本来是基督徒 的领地所有的东西能够合理的再拿回来，而不是又被不合理的占据，然后过上一个次等公民的生活，甚至受到武力的威胁。所以它是一个 defensive 的，是一个被动式的。好，这是现在对十字军，就是武装朝圣者的认识。好，所以如果你过去认为十字军就是一个为了残暴，为了去掠夺，为了去反对别人而发动的一种宗教战争，那这个定位你必须要更新，你要去看一些最新的在研究这个领域的专家，这些都有书可以去看的，都可受公平，可受查证。反倒是我们要去小心我们自己究竟有没有好好的研究过十字军这件事，还是我们可能限于一种很简单的说法，国中历史老师的说法，高中历史老师的说法，还是某些立场主义下的书写，让我们就认为十字军带来的就是一种迫害。好，所以这部分就留给大家，因为我想大家需要多一点时间来自己去研究这个议题。我们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都有去对，就像猎巫啊，那对这个宗教裁判所啊，都有做这些的节目的这些说法跟这个解释，所以大家可以去回去看这些节目，我今天都不去就这些来说。不过我要提的一点就是，天主教会面对过去历史当中很多的事情有所谓的罪恶在里头，我们都是承认的，因为任何一个世代的教会通通都是罪人的教会，都是由罪人组成的教会。所以基督徒并没有主张一个教会是完全圣洁的，他从开始就主张教会就是罪人的家，连耶稣就是一直跟罪人边缘人在一起。所以一个边缘人，罪恶的人，脆弱的人聚集在一起的地方，你怎么能说他不会出现很多的问题？当然会啊。可是耶稣基督不离不弃，将这些罪人集合在一起，圣化他，教导他，革新他。所以教会的存在就是看着我们罪人不断的成圣，不断的进步，这是一个过程，这是一个 process。 基督信仰当中讲的教会一直都承认是这样的存在。所以教会是罪人的团体，可是又不是一个只有罪人而没有希望的团体，而是一个罪人当中但是耶稣在里面的团体。这有什么不一样？如果只是罪人团体，那我们只是互相堕落，但如果是罪人当中 有耶稣的团体，那这就代表这个团体里面有医生，他会带着我们治愈我们，所以我们有救，我们是慢慢的在前进。好，所以回到这一点，天主教会面对过去历史当中不管是不是这几个有名的事件，只要是出现这些违反福音的，他都承认这个是有发生的，只要是真的哦。我先不要讲，因为前面这些议题很多都是错误的，比方说猎巫运动，天主教有在猎巫吗？哦，有在把巫师要送进宗教裁判所吗？当然其实是没有的呢，这不是宗教裁判所的目的呢，宗教裁判所也不处理女巫的事情诶。再来呢，这个火刑什么的事情，诶，它的比例很高，很多人都受，可其实也不是诶，非常少人。好，而且火刑也不是教会给的，是政府加的，教会没有在自己的庭中去实行火刑，这是政府面对这样一个被宣判的人所自己做的刑法的选择，并不是教会。所以把它跟教会勾在一起，也等于就是直接的一个以话接目。其实教会的异端裁判所里头，他对于罪人非常非常的宽宏，非常非常的很多的措施都在保障这个人的权益。好，这一点甚至连研究这一段历史的学者都承认，哦，教会中世纪的这样的裁判所制度就是一个非常开明，甚至让我们现在能够学习的一个非常保障人权的一个法庭性的制度。它对比于当时代政府自己的世俗法庭，它太有制度了，它好太多了。好，那所以这件事情很多移花接木，我就在这个地方不提。那包括说宗教裁判所里头，很多人说他会不会去把穆斯林啊抓进去，就其实都不会的。好，连著名的西班牙 宗教裁判所也不处理这些事情，也不是要审所谓的不同宗教的人。好，那所谓猎巫运动，很多人都不知道说，其实猎巫运动出现最多的地方的都是在基督新教的地区，而且出现最多猎巫运动的时代是在科学革命，是在那些宣称离开了天主教，有了全新的发展跟科技的一个讲求进步的时代，却不断出现指控跟猎巫的情况。反而在天主教会很少，不但巫没有在宗教裁判所当中，连巫本身呢，很多也在宗教裁判所当中被放出来，或者是被洗白，或者呢是被保护。而且在基督徒天主教基督徒的地方呢，宗教裁判所没有处理这些事情。所以很多很多的事情必须我们去好好的认识那个时候发生的事，你才会去发现到自己现在的理解其实有很多是需要更新的。好，那这个部分我就在这里不提，我今天要提的最主要是要讲教会的历史当中出现的那些真的有错误的地方，基督徒都是承认的，我们不需要去否认这些人性的问题，我们不需要否认，甚至我们要借由这些历史事件，我们要了解到，没错，我们人可以犯下很可怕的事，所以我们一定要听耶稣基督，因为一不听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做出可怕的事。所以这些事情，告诉我们的并不是耶稣出了问题，并不是这个教会的信仰出了问题，而是实行这个信仰的人出了问题。所以所告诉我们的是，我们更应该回到信仰的教导里，而不是自己的贪婪中。这些事件只应该激起我们更深刻的去认识耶稣基督是谁，去认识耶稣基督到底建立教会的目的是什么。所以当你有朋友提到这些事情，你可以你可以很清楚的告诉他，我们都要从这些事情中学习，可是你也要清楚的告诉他，有很多这些宣称其实也是敌对反天主教势力所制造的一些鼓动宣传，连今天都是在实际科学的历史考证中无法站住脚的说法。那这些说法夸大其词跟做了一些阴谋的连接，那你也必须告诉对方说，这个是需要我们来破除的。所以两个极端都要避免，一个就是照单全收，认为所有人讲的版本的十字军、猎巫、火星、宗教裁判所，好，通通都是真的，然后就为这件真的事情道歉，承认说真的是这个样子，真的是那个比例的人，真的是这样的数字。好，这是不应该的，因为我们要道歉，要在事实上做道歉。所以对一些夸大或者历史中明显的是出现问题的，我们应该要澄清来表示，不然那时代的人也很冤枉啊，对不对？难道我们自己希望我们自己的名声被100年后的人因为加油添醋可能讨厌我们，加油添醋变成一个另一个版本的时候，不断的让我们遗臭万年，难道我们现在希望未来的人这样评价我们吗？当然不希望。所以我们能够帮忙澄清以前的人，让以前的人到底做了什么，到底没有做什么，我们基于这件事才来选择什么事情应该要严肃的谴责，什么事情应该要帮忙解释。这一点的分界应该我们要很清楚，因为我们不希望去污蔑任何一个人，去误会任何一个人。所以用这个心态跟前提，你也必须去告诉对方，在这些所谓的事件当中，有很多其实是今天的历史研究我们发现这些是假的，不是真的。那你也必须去澄清，不要照单全收，一听到十字军就直接认为啊，这就是教会过去的悲哀。没有啊，你知道十字军是很复杂的呢，这个武装运动出来的时候，这个甚至就是非常符合当时时候的需要，东方教会受到的侵扰，然后不断的需要去寻求帮助，那西方这边那么多一些贵族如何能团结，团结起来怎么去救援，那很多基督徒讲究着信仰耶稣基督，但是都被攻击被侵略的时候，会不会有所谓的正义的防卫呢？ 是不是能够有所谓的保护呢？难道我们都要看着我们自己的家人被人家侵略而没有所谓的防护吗？那在这个防护过程当中所动用的一些武力，我们连今天都会找警察来用武力帮我们防卫所谓的坏人要闯我们家，那何况那个时候发生了一些侵略的时候，会不会也用一些所谓的武装的武器来做到一个正当的自我防卫呢？来做出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保护跟一个所谓的服务呢？所以这样的情况下，诶，我们如果能够认识到他，那你就会发现到原来连这个十字军的事情他有都有他当时的合理性，而且他的作为上并不是所谓的他要去侵略别人，好，这个真的不是，好，所以十字军是一个例子，那其他你所提的也都是相关的例子，我们都要去好好的认识他。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对于教会的历史出现人为的问题，我们都要面对，但同样的，教会的历史过去出现的事情是不是如别人所说长这个样子，我们有责任要去学习。听众朋友们，你对宗教裁判所的事情熟悉吗？你对猎巫运动、火刑、十字军的事情有真正去研究，去看一些英文书，看一些研究吗？如果你都没有，或者你的朋友跟你聊这些事情通通都没有的话，那你应该告诉他，如果我们想要真正的道歉，想要真正的诚心诚意的面对这个历史要负责，首先我们必须真正全面的认识这个历史才对。所以任何在没有正式认识这个历史之前所做的妄断，我们都应该尽力的避免。我们可以广泛的为这些罪恶的事情道歉，但不可以简单的用三两句话的习惯的说法或者流行的版本就来掩盖过我们对这个事情实事求是的责任。毕竟牵扯到历史，它的面向是很多元的，它的考究是不断更新的，它的研究也是不断翻新的，我们如何能够用一样的宣称一直宣称到底呢？比方伽利略案啊，它真的是一个因为科学而被制裁的吗？ Giordano Bruno 真的是因为科学的问题吗？真的是因为这样吗？好，那所谓的教会里面的这个哥白尼也好，好，伽利略也好，科学家也好，他们真的是被送进裁判所，被反对科学而送进去的吗？好，你必须要去了解这些事情哦，好好的去认识他，你可能会发现说，原来 Crusade 的事件，原来十字军的事件里面，其实是原来穆斯林的武装已经怎么样呢？把这个三分之二的基督徒领土都占据了，而且呢，出现了这些暴力的、血腥的事件，所以才必须回应。很多朝圣者会到那个地方，当地的基督徒也需要保护，所以所做出的援助跟活动。那当然你说后面可能出现某些歧视，其实这些我们都可以在某些东西来探讨它，因为有些因素已经不是真的十字军了，它是其他附带的行程，附带的行程又附带的各个自己国家间的恩怨，自己国家间的利用，那些都要说成是教宗乌尔班来呼召的十字武装朝圣运动，这个是也不妥的。因为教宗呼召，我们说他所做促成的这个武装十字军，他本身也有他自己当初呼喊的原因，但后面因为一些事件而违背这个原因的时候，教宗也没有认可的时候，还把这些事件说成是十字军的话，那这个就未免就是已经不对了，因为就不是。所以我们必须了解什么样的事件又能被真的称为是十字军，什么是它延伸出来可能别的所附带的问题。那当这些可能的问题全部被放在一起归类为是十字军本身，是教宗本身造成的问题时，那这之间出现的错误的推论，那你又要能够去辩论出来，这样才能真正的对历史来做所谓的负责。好，所以这个部分呢，我想就在地方告一个段落，希望提问者有理解到我所要强调的意思。好好的去认识这几个议题，大过于你听别人怎么说十字军、说猎巫运动、说火刑、说所谓的宗教裁判所。 多多的去认识实际发生的事情。现在也都还有什么AI 啊，很多相关的你可以去，如果你非常有兴趣想知道一些英文书，你可以跟我讲，我可以开书单给你去了解这相关的事情，好，可能是英文的书籍这样。
感谢您的收听，若您喜欢本系列节目，支持护教学与福传相关推广，欢迎来到我们的 FB 粉丝专页以及 YouTube 频道点击订阅哦，也别忘了我们的 Podcast 频道的订阅哦。天主保佑。